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期会。今天是红尘和大宇在北京，
哦，很难得，
为大家录制节目。我们多久没有在北京录节目了？
这日子真不扛过。
对，我们今天喝的是白牡丹。
嗯，
今天我们想聊的话题是关于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的。
嗯，
因为最近确实有看到非常多的例子，就比如说那个最近的，陈前和钟红一之间，然后再往前一点呢。董明珠和孟羽通之间，等等，我们就看到特别多这种例子。大宇，你应该自己也是一个挺战斗型的人格嘛？
对，我瞧不上一些中老年人。
我刚工作的时候，实话说，我的竞争对手是我的同龄人。
嗯，
某种程度来讲，当时你也是我的竞争对手之一
啊。对
啊，但是等到我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竞争对手年纪就变大了。我去每日优先的时候吧，比如大个两三岁。88、87的，三四岁的也都有。
嗯，
然后等到小米，我开始到了中后端的时候，就是开始当什么总监的时候，
嗯，
我发现平均年纪比我大更多了，8到10岁，20年左右，那我就是29岁左右吧。那可能那时候我在看总监都快40了。最近呢，我发现年纪更大了。我的那个直接竞争对手嘛，大概是48岁今年啊。那他比我大了整整
一轮半呢。
啊，一轮半，他也不完全是我的直接竞争对手，就再往上看，还有一些人跟我不对路的，他们都50-60岁了，然后我能明显感觉到真的处不来，他们的思想僵化，动作僵化，然后他们很擅长的那些东西是我瞧不上的，然后他们做不成事儿，但是他们喜欢折磨人，就是我本来以为这个难受劲儿啊，可能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性格有问题
啊，
因为我喜欢逗嘛，后来我发现，哎，这新闻陆陆续续爆出来好多，
是，
发现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啊，都是很难受的，都处在这种尴尬的境界里，孟羽童和这个董明珠，那个刘润和那个叫
马欣桐，
近处的就是程前和这个周鸿祎，天天上热榜的呢，就是被道德绑架的这个董宇辉和俞敏洪。这就蛮多了。然后近期我们特别关注一个小姑娘，她原来支付宝的，应该是个 P7。我很喜欢她，就是，
原地表白一下，
我觉得很好，很厉害。七七和她的支付宝的 P9、P10、P11的傻逼领导们，她分享那些信息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东西我是很有共鸣的，所以我发现这不是个例，这是代际之间的战争和差异。在一个存量时代，开始大家追求效率了。这个时候效率高的人会向效率低的人开枪，但是这里边效率高的人往往他的社会地位可能没那么高，效率低的人他社会地位很高啊，这个时候你开枪，你手里可能没有枪啊，但是人家手里有枪呢，他可以折磨你，所以来来回回，每个案例我们都掰开讲一讲看一下，每个人的选择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我先抛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这些选择里边啊比较认同你觉得是谁？你先说，这是我们讨论第一个人啊，第一对人吧，第一个案例。
我觉得刚才提到的那几个例子里面啊，有挺多都是我挺赞同的，那反对的其实是少数吧。
那我们就倒着排吧，
就比如陈前和周鸿祎嘛。
我先复述一下，其实因为可能不一定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其实应该是一个这个叫冯仑是吧，
对，
他有一个节目叫风马牛，年终秀他请了几个人，那冯仑本身是商业大佬，他又请了王石，请了周鸿祎，同时请了这个程前，当然我现在也没弄清楚他的角色到底是主持人还是嘉宾，
主要是主持人嘛，但他也分享嘛。
然后呢在这个会上呢，就是首先有个主题，那在这个主题下呢，每个人都要就这个主题先有一段演讲，那其他三个大佬呢，就是但至少他们没拿稿子念，然后呢程前拿着稿子念，念完稿子之后，然后就开始有这种类似圆桌会了，对吧，没讲两句，应该是周鸿祎先开的炮，大概表达了一个观点，就是说你程前虽然是个90后，但是你为什么能代表年轻人，还有就是你强调你是年轻人，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就是老帮菜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攻击他什么来着，
就说他讲的那些大词太虚了，
对，
就是都是一些抒情的东西，
基本上没什么铺垫，直接就开炮了，
后面就是那个交锋了嘛，
然后后边反正就是这个程前面子上挂不住， 听完了这些东西之后，然后就开始想反怼或者反讽，在周鸿祎发言的时候可能又说点什么，他就说那你说的跟我说的不是一样的吗？
嗯，
我也在说这个东西啊，你只是换了一些词。
嗯，
然后周鸿祎就更生气了。
嗯
啊，他说那你要喜欢大专辩论赛好，
嗯，
那我们就大专辩论赛模式，然后继续，然后又更去怼程前，然后把程前怼的甚至有点语无伦次吧。
嗯，
最后有个总结发言的环节，这个程前就是说了一些比较不中听的话。
嗯，
那从大家的角度来理解，会认为他觉得那个时候因为人的感觉脑子已经被怼的已经失智了，
嗯，
所以你也说不清他到底是觉得明年不想跟他一起在这个会上见到他，
嗯，
还是说不想看着他活着。
嗯，
但是总之的话就是很多人看着就觉得有点尴尬嘛。啊，那程前是93年的，啊，
嗯，
然后周鸿祎估计就是怎么说
70后吧，
我们第一代的婴儿潮是60几年到70几年，大概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之后，然后改革开放稍微前前后后吧，啊，大家开始猛生孩子，
爆发了，
啊，就是生孩子的需求得到特别大的释放。第二波婴儿潮其实大概就是80年到90前后，
嗯，
所以啊，这个你可以看到，刚好是这个两代婴儿潮。嗯，我觉得程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但是并不是一个正向的例子。
对，
他不是挑起冲突的人，
嗯，
他是一个应接这个冲突的人，
嗯，
他必须在会上适时的做出反击，因为他还有一堆司董会啊，还有一些这种商单啊什么的，
嗯，
他等着别人接呢。如果这样的一个这么直接的冲突他接不住的话，说明他的商业价值其实是，
嗯，影响他赚钱了，
嗯，更不好被估计的啊。
嗯，
那商业大佬问你个问题你居然都接不住，
嗯，
那你的商业判断来自于哪儿？那你之前的稿子到底是谁写的？
嗯，
这里边七七八八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就是当时他处在一个必须得回应但是他没回应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嗯，
所以我觉得他亦不再产生冲突，他只是想挽回这个局面。后边你就可以看到他真正的挽回局面的方式是什么。他首先这个在自己的个人账号上发了一个道歉视频，
嗯，
你注意啊，他是在他的个人账号上发了一个道歉视频，并不是他的那个商业大号啊，就粉丝最多那个号，是他的一个，比如说他会有一个账号每天说我反思一下我今天有什么收获嘛，有点像写日记这样一个账号。
嗯，
粉丝也有但肯定没有大号那么多。
嗯，
然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周鸿祎有个公开演讲，继续然后去会上，实话说我甚至觉得有点谄媚的，
嗯，
然后去听大佬去教育自己。因为很明显周鸿祎的几个微博其实说的也都很阴阳怪气的，嗯，
他肯定谄媚啊，你看他连穿的衣服都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这不就是老子是穿中山装的，好了，你去老子的厂子里面，你本来穿个 T 恤卫衣的你也穿了个中山装，
嗯，
不就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话分两头，这种选择让我觉得它不在我们讨论的
正向例子范围内。
周鸿祎扔出这个东西绝对对吗？
不一定啊。
对呀，
嗯，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程前不能代表九零后，那他们就不是老帮菜了吗？
嗯，
我觉得他们就是老帮菜啊。
是啊，程前为啥不能代表九零后里面他其实是一个还算年轻有为的人吗？
至少程前见过很多九零后，
嗯，
然后见过九零后里边相对思维比较活跃的，
嗯，
在商业上积极去探索的一些人，
对，
那他见的这个密度也是不小的，
对，
他不能去集中的发一个声吗？我觉得也可以的呀，
嗯，
怎么就不行呢？
嗯，
对吧？嗯，然后他说程前说大词儿，他也在说大词儿啊，
嗯，而且王石他们聊的确实比较随便，
就很随便啊，
嗯，
这是一种安全的上位者的选择呀，
嗯，
因为不敢聊太具体的东西啊，
嗯，
因为想想他们也说了这个话题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对吧，
嗯，
为什么要停住，是因为环境不好，对吧，
嗯，
那环境不好你就不能往深了聊，
嗯，
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你知道怎么说，就是
油腻，
很油腻的选择。那这事儿是不能怼的吗？怎么就不能怼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这事儿没有绝对的对和错，
嗯，
哦，嗯，你很难说清楚就是周鸿祎是对的还是程前是错的。嗯，但我相信有些事情它是应该可以讨论的，
嗯，
那我觉得叫还没有交战那马上就举着白旗
了啊，
这才是一种让我觉得有点失望的一个选择，
嗯，
正好查了一下他还是我们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
啊，
他小我两届，
嗯，
啊，我们学校还挺奇葩的，嗯，然后对，就是有这么多奇形怪状的人毕业，我只是觉得有点失望，
嗯，
有些对错需要有一些占据了公共舆论的人辨一辨真理，而不是上来就直接趴地上了，
嗯，
匍匐 跪拜，很可怕，很丢脸，我觉得很丢脸
嗯。
正常的，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当然这个大家就听听了，就当站着说话不腰疼。
嗯，
那至少先把问题先挑明了。你问的问题，我确实，我承认，我脑子慢，但是我回家我又想了想，对吧？这有点像什么？我记得我之前看量子力学，
嗯、
就是爱因斯坦跟波尔是吧，讨论量子力学，那就是爱因斯坦突然抛出了一个新问题，
嗯，
波尔就是想不明白，
嗯，
回去我再想想，你让我们再想想，
嗯，
可以讨论三场四场没关系的，你还活着，我们就继续跟你讨论，
嗯，
但是我不觉得你一定是对的。这是年轻人的一个姿态，
嗯，
我觉得蛮重要的，
嗯
嗯嗯，不要带着光环去看那些人，嗯。
接着陈前事儿，
嗯，
你怎么看董宇辉和俞敏洪啊？因为他们俩也算是短期的拿到了一个和气的结果嘛，你会觉得这个过程中有妥协吗？嗯，
设身处地，你会怎么选？
我觉得设身处地，我可能我哪怕在陈前的位置
啊，
我虽然现在喷他，
嗯，
但没准我当场就怂了啊，我可能比他怂的还快。
其实我觉得可以再加一层，就比如说如果你怂了，你是真怂还是假怂，你是装怂还是真怂，这里边我觉得是有区别的，我也可能会怂，但我可能会装怂，你也知道我现在就在装怂，只要真的给我个机会能让我看不上那些人难受，我一定会让他们难受，
挥起锤子，
就是跟他们比你的力量可以忽略不计嘛，对吧？就是如果他后边呈现是装怂，他后边还有后招，那我觉得他很棒啊，但如果没有，那就太怂了啊。我觉得他是真怂，他没有装，装的人的心气儿是不一样的啊。如果在那个彼时彼刻，如果我装，至少我能做到沉着去应对，因为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装我也不会装的那么慌乱，
对，
嗯，
那可能就先不怼了，就你们说什么就是就应下来了，
你们都对，
嗯，
你们都是大佬，
嗯，
我确实也代表不了那么多年轻人，我今天有点没挺住，有点露怯了，不好意思，我现场给你们道个歉，我给你们磕个头都行，给你们拜个早年，没问题，都行，我可以非常稳定的给他拜个早年，磕嘛，磕完了之后，对吧？你看你过程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让敌人松懈，让他就瞧不上你？可以啊，总归有后边的这些事情嘛。
是
我目前的观察是没有嘛，
嗯，
或者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我们反正大家都还年轻嘛，再看十年呗，再过十年我们快四十岁了，那个时候还有没有，来不来得及，
所以我们看董宇辉，他虽然现在跟俞敏洪拿到一个比较和平的结果，但他其实是属于比较隐忍的那种，
我觉得他一定很能忍，对不对？不说他跟俞敏洪忍到了什么程度，他跟孙东旭已经忍了很久了，
对
不对？孙东旭用他手去敲什么
椰子，
敲椰子，那手都敲通红了，
太他妈过分了
啊！然后在节目里还调侃他，你记得有一期节目，反正就是头一天晚上是那个俞敏洪跟他讲 pot 讲锅这个事情，什么谁背锅谁不退的这个事儿。然后第二天马上这个东方小孙就过来在节目里当场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摆的对不对呀，你让我为难了，就是直接开始就是一顿敲打，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就开始在忍了嘛，所以从忍这个事情上来讲我没有董宇辉能忍，
你还是挺能忍的，你想想你在淘特那一年，
一年半哦，那可是一年半，可不是一年啊，
嗯，
所以我觉得董宇辉老师真的能忍，但是我期待的就是他可以等吗？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了。说点私货，我们战斗力只有50，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身上有一个巨大的高效率转化杠杆的时候，可以把战斗力加速度给提升上去，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赌一点。第一，他得用我。那你看董老师现在他就是暂时是离不开他吧，只能说虽然他做了非常多的去董宇辉化的尝试，但目前是离不开的，因为他丈母娘太忠诚了，第二就是他毕竟比我大，我总能熬到他体力和精力都不行的时候，给他致命一击。赌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我给他致命一击，第二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劣根性和私心的，那比如说俞敏洪是不是有儿女，他会不会希望把这个企业明里暗里的继承给自己的儿女，那如果来不及给他致命一击了，那到时候给他儿女致命一击我觉得也没太大问题，我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小心眼的人，据我反正就是看的这个各种就是包括罗永浩说这个俞敏洪或者怎么样，他一定是一个铁公鸡私心极重的人，对吧？肯定是希望就是有点像这种家族企业的感觉，希望家业能有人继承这种的很传统的这种意识嘛，你当三朝的大臣，对吧？你当司马懿也可以啊， 曹操我搞不过，曹丕我也搞不过，曹丕有点厉害，最后还有个什么，还有个更小的嘛，
嗯，
那不就搞完了吗？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十年不够再加十年。
嗯，
本质上讲，这个人应该善良，屠龙少年最好不要成为那个恶龙嘛。但是很可怕，就是这个是什么所谓的社会运行的底层规律嘛？
嗯，
有的时候是改不了的。
如果跟老罗说的是一样的话，
嗯，
那是不是可能俞敏洪他确实没有那么坏啊？所以可能这个结果也是可接受的。
我觉得道德这个事情，当我们至少去审视它的时候，它不应该有那么高的容错度。
嗯，
一旦有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个准绳了。至少我在下位去评价上位的道德的时候，
嗯，
我一般不会移动我的绳子。
嗯，
哦，或者说，我觉得这是他们在上位的时候应该承担的代价。
嗯，
因为他们已经享受了很多本不应该他得的东西了，那他就应该受这个束缚。
嗯，这跟尼采的主奴道德理论是一致，他就是说现代的道德观念其实是奴隶制度下面奴隶对他主人的一些要求。
你跟普通老百姓讲什么道德呀？
嗯，
对吧，你应该跟管理这些人的人才能讲道德。
嗯，
他们是教化人的。
嗯，
你跟普通人讲的其实是吃喝这些利益就好了。
嗯
所以我再去审视这些人的时候，我觉得
嗯
不应该降低这个标准。嗯，你去理解他，他是不理解你的呀。
嗯
嗯
嗯，
哇，你被剥削的时候你还宽容，
嗯，
你也太良民了吧。啊，所以我觉得董老师是能妥协的，然后这种能忍的劲儿我还是挺佩服的，只是希望他心里能有一个小火苗，这个小火苗就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嗯，
大家之所以支持他，就像很多评论里说的，其实支持的是那个在社会里边被人肆意践踏随便玩弄的自己。他的成能鼓舞人心，那他的败也会让人间接受挫，对吧？
嗯，
我觉得目前这个局面啊，当然这个说起来又有点好像，哎，你又是去道德绑架别人。
嗯，
我觉得还不够，后边如果再出现一个董宇辉呢，那是不是还会出现一个俞敏洪说，你看看人家董宇辉都接受了，你比他还优秀吗？你怎么就不能接受呢？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拉扯啊。
嗯。
因为他可以降低他的道德标准，因为他发现下位的人看上位的人的时候是会理解他的。
嗯，
那到后边你可能连五分都没有了。
嗯，
这并不是一个好样板。嗯，好的样板应该是董宇辉说，我值一万分，你给我一万分。
嗯，
哦，你不给我先忍着，后边我把这一万分拿回来，这是另外一个样板了，做多少给多少。商业上的事儿咱讲商业，道德上的事儿咱讲道德。
嗯，
所以样呢，我觉得在忍这个事情上答对了，但是工作上的付出与回报这个事情上还有问题。但是如果最后变成了我期待的那个样子，那我觉得故事就画上了一个句号。
嗯，
啊，叫我告诉你们是可以妥协的，但妥协背后肯定有一些原因，那你不能忘掉这个原因，那就可以了呀。
也还有不能忍的，像孟羽童最后就离开了格力，并且持续的跟董大姐不对付。
嗯，他是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吗？
我觉得是啊，他可能没有陈潜、董宇辉这种那么大的才干嘛，但我觉得他也挺，至少从你刚才说的那个角度吧，就是立一面旗帜角度吧。
嗯，
啊，我觉得他至少把反抗的姿态，一直践行下去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工具？他不是一个独立人格呢？
嗯，看在谁的视角下嘛。你如果在董大姐的视角下，那他就是一个工具嘛。
对
啊，但从他自己的视角上面，他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嘛。他很擅长利用别人把他当成工具，
嗯，
过程中给他带来的那些收益嘛，让他自己去做出一个特别大的号啊，能够把自己的人设立起来啊，并且能够通过这个去赚挺多钱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就是还是有独立人格的。他没有把自己的身份就放在了董大姐给他定义的格力未来接班人这个下面，是吧？
嗯，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看，他是不是比董宇辉更好的例子？
对，因为大部分人其实没有像董宇辉那么，有才干，也没有像比如说陈潜，
嗯，
啊，能把这么一个局给他去攒起来。
嗯，
其实孟羽童他更个体户一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反而会挺鼓舞人心，但是不太可学习啊。
嗯，
因为他一定也是有他的机遇在里面的嘛。
嗯，
但我觉得他就是被捧到那么高了之后，他还能够有那个果断反抗那个态度，我觉得就挺好。 就他在格力的时候，他就在微博上吐槽过工时太长，工作21个小时，然后已经2个月没有完整的周末休息啊，然后周末还加班加20个小时啊。你看这个其实他就是把自己客观情况说出来了嘛，说出来其实背后意味着什么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嘛。
嗯，
怕就怕是什么呢，很多大厂里的加班加成狗了，那还甘之如饴是吧。
嗯
啊，
嗯，哎，所以其实你看说回来啊，这三个人他们之所以还有点能反抗的本钱，是因为他们各自都有一个账号，是不是？那我们退一步假设，就如果他没有意识做这个账号，他是不是就没有反抗的这个能力了？注定是一场鱼死，但是网没破，
至少不会那么加速他去离开格力嘛。
嗯
嗯，因为你看他们两个之间矛盾，有一点也是格力就开那么几千块钱，
嗯，
然后但是他做小红书，一个商单是吧，就10万左右，
嗯，
你看这种情况下。
也不对等
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肯定是他的一个底气嘛，但是他也比较充分的在这过程中利用了别人给他那种名声，然后他把自己的那个账号给他做起来嘛，
嗯
嗯，如果说他真的是一个心思单纯的打工人，
嗯，
那这个故事就没法去奏成这样了，
嗯
嗯，
所以从你的道德标准来评判这个姑娘，
嗯。嗯，
你会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转移了一些这种东西，转移到了自己的这种价值上吗？就是道德上有问题的吗？还是说其实没有问题？因为董明珠的角度上来讲，
嗯，
认为他在职业上是不道德的嘛，对吧？
嗯嗯，
比如说借着公司的影响力做大自己的账号，
嗯，
然后你明明在职在我这里，然后你去接一些私活，接了一些商单，然后当然赚了一些钱，但这钱你也没给公司嘛，
嗯，
甚至董明珠延伸了这个观点，
嗯，
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跟刚毕业的学生说来我这个公司我教你东西，
嗯，
正常你是要付学费的，
嗯，
啊，我还没让你交学费呢，
嗯，
啊，
我觉得都不用去批判董明珠了，因为这些话本身槽点就多得不行啊，
嗯，
但你觉得他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目的啊，他是真的是真心的吗？因为这话很显然就是一个，他如果单纯是为了发泄情绪，这情绪发泄没有价值，他反而又继续给那个孟玉彤的人气推波助澜了，
嗯
啊，但如果是他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这样子的，那他不就是在给自己照黑吗？
有没有可能，
嗯，
他内心深处相信他说的是对的？
我觉得可能只有这个原因了。
啊，
嗯，就他已经，
其实他不是为了流量，他为了流量，他可以有很多实现方式，
嗯，
但没必要用这种就是风险最大的方式，
对，
对吧？
嗯，
所以说明他是相信这个事情的。
嗯嗯，
你看这个，我觉得是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差异，
完全无法互相理解。
他会觉得，第一，你为公司比如说创造100万的价值，
嗯，
公司给你10000块钱，这是合理的，
嗯，
就是过多的压榨你啊，这是没问题的，
嗯，
还有就是公司培养了你，你对公司应该忠诚，
嗯，
绝对的忠诚，
嗯，
这种忠诚是它践踏了你的尊严和你的个人的价值，你都应该无条件的去接受，
嗯，
会不会其实他就这么走过来的，他现在是这么要求孟雨桐的嘛，
嗯，
但是在他那个年代，
嗯，
他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然后他坚定地践行了这个东西，
嗯，
哦，
我想起我的父辈的那些人，他们确实好多人就一辈子都没换过工作，
嗯
嗯，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这个年纪的人的一个常态吧，就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平均1-2年换一份工作，在他们眼里就感觉非常的
没长性，嗯，
啊，
嗯，
我觉得这可能确实有些那个差异吧，就比如说我们去看日本的情况其实也有点类似嘛，就是你最理想的就是在一个公司拿到一个正式合同，那个干一辈子嘛，然后并且公司里面的那种等级关系非常的森严，对，见到你的上级哦，领导好，那个9日鞠躬，
嗯，
这个放在国内怎么可能？
我之前看一本书，我忘了怎么写的了，
嗯，
就是很离谱，就是日本那个文字，
嗯，
就比如说你去给上司写那个文字
啊，
嗯，你要写的斜一点点
啊，
嗯，就像低头
的样子，像在鞠躬啊，
像在鞠躬。哦，我当时听到我简直震惊，嗯，
国内敬酒给领导敬酒，
杯子要低
杯子
是吧？
对呀，
啊，要把他杯子托高一点，然后你再去碰嘛，
是。
嗯
嗯嗯，哦，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董明珠他内心应该是很认同这个东西的。
我觉得他没有不知行合一，
嗯，
他反而很知行合一，他内心深处就是笃定，人就得这么工作，
嗯，
人就得这么忠诚，
嗯，
人就应该被公司压榨，我就是被这么榨过来的，
嗯，
榨完了之后我成了董明珠，
嗯，
我成了中国女企业家里边的一面旗帜，你呢，你道德上不正确，对吧？我给你设计了一条董明珠的路， 结果你走成了一个个体户的路，
嗯，
哦，我瞧不起你，
嗯，
所以我愤怒，
嗯，
是吧？
嗯。
所以他非常愤怒，这种愤怒有一种就是失了智的感觉，
嗯，
甚至有点像程前，程前咒这个，
嗯，
终于看不到明年的太阳，
嗯，
大概就这种感觉，
嗯，
本质上讲，价值观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了，
嗯，
对吧？
所以这种价值观在我们眼里，它就应该被干掉，就哪怕干不掉，你至少像孟雨桐一样，你去离开他，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哎，但是孟雨桐有的选啊。我们这些年轻人怎么选，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成账号的。你想想孟雨桐的起点其实就跟我们不一样，
对，
他是参加综艺节目起来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有这个意识，就要做流量，
嗯，
对吧？咱们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也有这种什么直来直往这种节目，你想过要参加吗？
啊，
你想过它是一个流量入口吗？
甚至还会嘲笑那些上节目的人。
我认识一个人，李一舟，李一舟清华博士，他现在在网上卖课呢，
嗯，
早先教人怎么做账号，后边就是教人家 AIGC， 他懂个鸡毛的 AIGC，
嗯，
他也不懂人工智能，卖课呀，一年赚个上千万肯定是有的，
嗯，
啊，然后连续创业者，其实连续创业者就是连续失败的创业者嘛，
嗯，
啊，因为成功就不出来卖课了，
嗯，
他参加过直来直往，
嗯，
他上节目过，然后把这些导师什么挨个稍微怼一下，
嗯，
我们没有这种流量意识的，大部分人都没有，那在那种情况下，你的一个老板。就是董明珠这样的，他内心深处坚定的相信，
嗯，
我给你设计的就是我的接班人这条路，
嗯，
肉身成圣，
嗯，
由苦到甜，你要不接受，我天天就摧残你，精神肉体上一起摧残你，
嗯，
关键他接班人还不止一个，
嗯，
可能几万个都是他接班人，
是，
谁被摧残的越逆来越顺受，越是他的好接班人啊，哦，那你怎么办呢？你连个账号都没有，
嗯，
我们也没有这流量意识，
所以我觉得这个启发就是我们要注重个人沉淀嘛，当你离开这个公司的时候。你从这个公司获得了什么？其实跟你工作的时候你跟我说的那一点是一样的。你觉得当你把一个公司压榨干净了之后，你就可以走了啊，一样的。孟雨桐他就比较充分的，
嗯，
啊，把这公司给他的东西
榨干净了，
他拿到了啊，他并没有多拿这个公司任何东西，是吧？啊，他只是你给了我那些东西，好，我充分利用起来了。
因为他多拿，他就肯定对吧？那边都失智了，肯定把他告进去了，对吧？抓起来都有可能，
嗯。
毕竟人家还是有这个影响力的，
是，
嗯，我们老一辈的企业家送进去自己的接班人也是没少送的，嗯，啊。
所以当我们正常打工的时候，其实也得关注好说打工过程中哪些我合理合法接触的东西啊，
嗯，
它最终是可以落到我个人身上的，
嗯
嗯，包括知识、技能、人脉这些东西，其实最终都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出别人掌控的嘛。
但你看最后其实可迁移的影响力，啊，
嗯。
就是很多其他有些东西它是跟财富人脉关系强相关的，
嗯，
它不可迁移，
嗯，
最后发现可迁移的变成了你 2C 的这种粉丝，
嗯，
那剩下的东西你都带不走，
尤其我们软件的产品经理他最尴尬的是啥呢，就是你所有的专业技能你依托于一个体系，
对，
当你自己走出去之后的话很难成为一个能独立做产品的人，
嗯，
独立做产品的人你至少得会开发吧，有几个产品经理会做软件开发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我自己的话，
嗯，
那对我来说我就是就每天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离开了这公司之后我能干些啥，我想干些啥，然后我要干的这些事情它缺哪些信息，缺哪些人，缺哪些资源，好，我要赶紧趁着我的工作过程中我把这些东西去给它补齐，
嗯，
这就是我的工作本质没法给我带来沉淀，但是我自己要想办法获得一些沉淀的一个办法，
嗯，回到孟雨桐这个案例啊，我觉得它是个好例子，然后我觉得一个结论啊，当你在一个公司里，特别是一个大的公司里面，
嗯，
当你顶头的那种六七十年代的这种领导，然后他有很多强资源，
嗯，
你天天被他 PUA， 然后根本就没办法在价值观上形成一致，
嗯，
所有人需要做的，年轻人需要做的就是，
嗯，
合法但不择手段的把这些价值给他榨干，
嗯，
然后不是为了成为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嗯，
是应该。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就是不要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当然，王自如老师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真正的丧失独立人格啊？但不要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因为本身我们的路不一样了。
嗯，王自如还是个很精彩的人。
所以说回来啊，周鸿祎喷程前那段，董明珠去喷这个孟雨桐的时候，我是心理和生理都不适的。
嗯，
因为他们脱离了客观条件。去强行的把一些东西压到了一个人身上，
嗯，
年代不一样了呀，道德标准没变，但是客观条件变了，
嗯，
你不能说风凉话呀。那个时候的选择和现在的选择它就是不一样的，
嗯，
哦，那个时候对吧，就是你赶一点就好了嘛。但是不是说他们这种东西都是轻而易举的得到的，但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嗯，而且在新时代他们也没有获得更多这新时代给他们的东西。
对呀，
啊，嗯，看格力天天被美的吊打，360全方面被吊打，
所以我觉得孟羽童是个还不错的例子，
嗯，
但是只是它的复用性吧又没那么强，但是至少应该就是能启发到大家嘛，
嗯，
然后再倒推的话就到了一个，
哎，再倒推你觉得是七七还是马欣桐？
哦，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很棒，从结果上来看，
嗯，
那我肯定觉得马欣桐更好，
嗯
嗯，
马欣桐我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嗯，
但这个事情他
95年，
对，95年，
嗯，
他没有那么出圈吧，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把这来龙去脉稍微讲一下，
嗯，
他背景其实是又是一个年度回顾，年度演讲是刘润的那个年度演讲，
刘润的年度演讲为什么不是跨年啊，他为什么那么早啊，我
不知道，可能双十一预售的逻辑吧，
错峰嘛，他不自信是吧，啊，他觉得他连那个罗振宇和那个吴晓波都干不过，要提前2个月开始跨年了，
嗯，
啊，
可能有这个考虑，
不行就是不行，啊，
嗯，你看看预售期拉的最长的那不都是新电商平台吗，
就拉
老电商平台，
嗯，
我一爆发起来那全是我的，
哦，我都要，
就折扣妈妈它是一种社区折扣店，就把一些临期品啊或者一些它自有的一些品就是很便宜的，然后去卖嘛，然后他在他的年终的演讲里面去讲了折扣妈妈的一个例子，然后包括很多数据啊，然后都非常详实的介绍出来，然后恰恰好这个事情马欣桐啊这小伙他是有一家公司叫折扣牛，
哦，对，
啊，他们俩做的业务基本上是一致的。
折扣妈妈的创始人叫什么？
邢云飞。
邢云飞啊，
哎，这
个叫
云飞啊，
嗯，
啊，不是我们那个云飞。
对，嗯，
为什么讲邢云飞的折扣妈妈的例子会惹到折扣牛的马欣桐呢？因为刘润把折扣妈妈说的太好了，
嗯，
一好了，结果就会变成了说，哎，为什么？隔壁家的这个好学生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却做的不咋地，然后你还挺觉得自己
还行
对啊，
哦，
是吧，那这个 case 一出来呢，你看就是折扣牛的马欣桐他立刻要面对他的投资人，
嗯，
他的员工他的合作伙伴们的各种质疑嘛，
是不是我们公司其实还行就是你不行
啊对啊，
哦，
你看看人家邢云飞折扣妈妈，这隔壁小孩做了多牛逼啊，
看人家的数据，
对啊，
看人家的收入，看人家利润，看人家的评效比，
你前天还天天跟我们吹牛呢，你是不是真的不太行，
哦，
那这事儿真的就直接惹到那个马欣桐了嘛，
嗯，
啊，所以他就开始发短视频喷那个刘润，一开始不是喷啊，他就质疑啊，
嗯，
他用质疑的语气去发了一条，把刘润案里面各种不太靠谱的数据
都挖出来了，嗯，
然后那这个时候开始大家就传那个刘润翻车了，
嗯，
然后这时候刘润他做的一步是啥呢，
攻击这个人
啊，对，他第一步说的是这个人他就是那个蹭流
量
了嘛，
蹭
流
量
了，嗯，
啊，
蹭流量了，然后同时又说，哎呀，我这个数据那是跟邢云飞对过的，还贴了一个就是跟邢云飞视频会议的一个照片啊，还说，
嗯，
哎，这个邢云飞呢，我跟他之间也没有商业关系，我甚至找这个人还是通过树阳介绍认识的，
嗯
啊，当然树阳是个什么人那个没接触过我就不展开，但是他在那个即刻上面还是有非常多的传说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啊，
嗯，
那他始终没有直面回答说他这些数据到底是不是有问题的这么一个点嘛，
嗯，
那马欣桐他又连续发了好几条那个视频去挑战他的数据的问题嘛，
嗯，
那刘润实在招架不住了嘛，那最后其实就是还是认怂了，就是说那个这个数据确实我没有经过严谨的论证等等等等等等，
嗯，
就这个事情我觉得前前后后加起来还是挺精彩，
这个你看我们其实是倒着来讲的啊，
嗯，
就是从就是假设我们两个也是个标准吧，
对，
从我们不满意到满意一个倒推的过程啊，当然其实我们现在还剩下两个案例了，我觉得这两个案例我
都
很喜欢，都
差不多是
啊，都很喜欢，
嗯，
我觉得很棒的点在于我觉得这是一次打假活动，这不是一次蹭流量活动，
嗯，
我是太讨厌人被愚弄这个事情了，因为我们也老是被愚弄嘛，有一些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指责别人，但是他们的道德破败不堪，哦，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
嗯
哦，但是就是这个事情我们见过但就受气嘛，
你知道吧？
对，
就是
只能自己默默生气，
只能默默生气。
晚上
气死了，气死了！哎呀，气死我了，怎么办啊？哎呀，他把我气坏了啊！他这么坏啊！然后我知道他原来这么坏，我也没什么办法啊，我都不能让他付出任何代价啊！哎呀，我这个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啊！就这个样子，就结束了。马欣桐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气可以出的啊，可以让他付代价。严格意义上讲，我觉得刘润一定付出了代价。
嗯，
啊，至少从我一个年轻人的角度来看，那我知道刘润真的不靠谱。如果大部分年轻人都觉得，那他的商业价值一定是减弱的。
而且刘润这个事情还对于大家有一定的启蒙作用，是通过刘润这个事情知道了，就这样的人他到底是怎么赚钱，以及能赚多少钱了。当他以后再去说一些话的时候，我们至少能意识到他背后是有一些那个利益交换的。
这个事儿最痛快的点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人非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评判别人，但其实他的道德很败坏。为什么我说是这样一个事情？我记得我在我们的群里也讨论过这个事儿。如果刘润的这个数据，首先我们先假设他没有论证，但是他讲了，那这个我觉得很可耻了。那说明这人不可信嘛，对吧？但是我更相信后边的一种
论证过，
他论证过，他知道，他一定知道，他至少是个做咨询结构的，他知道他的数据是应该怎么看的，他在有选择性的讲。他漏掉了核心数据，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想引导把一个不赚钱的生意说成赚钱的，而且很赚钱的生意。他这种引导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这个不赚钱生意的能让他去割韭菜。这个事情太可恶了，太脏了，过于脏了啊，这是不可被原谅的。他现在已经是个高高在上的咨询机构的创始人，别人都叫他刘润老师。首先他肯定不配啊，这不用问。他脱离了那个真正的穷苦环境啊，这很可怕。你想想，当他这么说完之后，如果有某个4到6线城市的一个家庭哦，想哦，原来我只是认知有问题。你看他们特别喜欢说这个认知才是问题。解决了认知问题，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教的认知就是错的呀，他有误导倾向。那好，
他咔嚓加盟一个折扣妈妈，
然后倾家荡产了。
对，
那这个家庭以后怎么办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恶是不能被原谅的。然后你记得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其实你也问过我，以恶制恶可不可以？可以，没有问题。我觉得以恶制恶没有问题。以恶制恶不是说就是你是个海盗，我把你抢了。如果我只抢海盗呢？我只抢海盗，我就是路飞。我就是海贼王。我觉得没问题。所以这回到你说马欣桐，比如说他可能也跟一些玩流量的人，对吧，有一些互动，没关系啊，他抢的是海盗啊。至少目前来看我觉得没问题，对吧。而且因为他在攻击这个造假的数据，所以他的数据反而可能会更真实。因为他的数据也被人盯上了，对不对。他有敌人，对吧，刘润有那么大一家公司，有那么多人去盯着他的数据。那我反而更相信他的这个数据。就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振奋人心的呀。这种胜利我觉得远远超过董宇辉这样的胜利。董宇辉这个事情要往后再推10年20年再来看，他到底是不是一次胜利。我只能说他是一个暂停的状态。输赢还没有定论。但是马欣桐是一次非常棒的胜利，他打了一个好样子。至于在这个过程中他有没有获利，他可以获利。人做好事就不能获利吗？做慈善的人就不应该过好生活吗？他配啊。很多事情我现在讨论的维度很简单，配不配。一个配的人把不配的人拉下马。他更配，那就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效率问题。一个拥有更高效率的人把一个更低效率的人拉下马，他用更高的效率把资源变成了更好的这种能让大家生活更好的一个，不管是这个商业方式还是什么样。没问题啊。
他最后一期带上刘润的视频是他在郑州开了一个仓店一体的一个卖场。那个视频的标题叫我为什么不怼刘润了。然后其实就是说自己在忙着干那个事情，
干正经事。
对，这个就是赤裸裸的那个蹭流量嘛。但我觉得就是蹭得好。
好啊。
这个社会并不是说个人靠个人的道德约束自己的，
嗯，
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更多的是靠代价来维系的，
嗯，
当你做一个事情它是错的，你要付出的代价付出的风险远远高于它的收益，
嗯，
你就会把手缩回去，
杀猴敬鸡，
嗯，哎，杀鸡敬鸡吧，都是鸡这个，
嗯，
没几个是好的，
嗯。最后一个七七啊，它是一个比较小圈子的一个，我知道它是在张勇退休的时候，然后市场上有特别多阿里买的一些公关稿子，去讲那些毫无营养的话。
啥样我都没看，嗯，
就你在阿里待过吗，
嗯，
你闭眼睛一想你就知道那些稿子都是讲什么
夸谁吗，夸张勇吗？
对啊，就一个夸张勇，另外一个说那个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变革，然后以及那个
一加六加 N 啊
说明
多傻逼，一加六加 N 现在又停掉了，那这个东西到底谁发起的，那又谁收回的，为什么要提这事儿呢，对吧，
嗯，
就这是不是有问题，那现在追谁的责，
嗯，
对吧，哎，
是那个时候就超多公关稿在那个阿里的公关稿吧在说这个事情，但是这其中有一篇卓而不群鹤立鸡群特别牛逼的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叫今天阿里向社会输出逍遥子有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它就是一个个人作者嘛，然后这个作者他的网名啊就叫七七，
嗯，
七七他就是在这个文章里面去讲了非常多他在蚂蚁金服工作过程中啊遇到的阿里战略上的一些举棋不定摇摆，然后一些非常错误的一些那个事情啊，
嗯，
然后当然这个过程中张勇他也是在参与其中的，因为他在工作过程中他虽然是个 P7 吧，但他自己一个自己很敢要很想要，
嗯，
包括他
调性很强
啊，然后也就真的很勇嘛，然后他就有什么想法他就会直接找到业务一号位，比如他直接找吴钊，直接找孙权等等人，
嗯，
他会直接去找那些人去输出一些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嘛，我觉得这个很勇，所以他跟阿里很多高 P 九都算低的了啊，就十十一十二的跟他们去打交道，就他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发现包括他自己在里面遭到很多不公正待遇嘛，
嗯，
就比如说他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 P 十啊，这个人还在抖音卖课呢，
嗯，你可能得小心点，他不是说被这个人发律师函了吗，这人其实还挺脏的，
是他跟这个 P 十呢，他有一个业务点子啊，他觉得那个支付宝应该去做商家私域这个事情嘛。
哦。
这个其实现在是没有比较好的产品阵地的，只有企微是吧？
那是发券吗？
发券是一种方式嘛。
嗯
嗯。然后他一方面最开始他自己创过业，
嗯，
然后第二方面他跟吴钊去做中小商家调研的时候，他是全程那个跟着吴钊去走的。所以他从业务认知上对这块是足够了解的，
嗯，
然后那他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支付宝他应该去做这个东西，
嗯，
啊，然后他把这些观点去跟很多大佬输出了嘛，然后那个时候他们的业务的老大就跟他说，哎，这些事情你可以分别跟谁谁谁谁去聊一下，
嗯，
但他抓这些人就抓得非常困难啊，就那些人根本不鸟这么一个小脾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阿里就是这样，就是得那个我们两个职级对等我们才能对话是吧，
看你在哪个部门，
嗯，
如果你在一个相对创新一点就是新业务，甚至比如包括我之前在淘特，嗯，那其实 P7 也可以去，就是要抓一个业务可以的，嗯，就看给不给你这个机会，
嗯，然后他抓那些人呢都对他非常的敷衍，
嗯，
他只有能跑到那个男厕所门口去抓这个人才能抓到人去聊五分钟左右，
嗯
嗯，就遇到过特别多这种事情，而且他抓的这些人呢并不是说业务水平多强，比如说那个 P 十，他离开淘宝就是因为他的那条业务线，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资损啊，所以他才走的。所以这些人他本身就也不是那么行的人。那个时候的语境，
哎，那个 P 十走了之后去哪里了呀？
做号去了呀。
哦哦哦，就是那个 P 十是吗？
对，
哦哦哦，
嗯，因为那个时候的语境就是大家都在幻想那个蚂蚁上市嘛，
嗯，
说的话就是说，哎呀，这个亏损不重要，蚂蚁上市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嗯，是吧？所以他是。那个时候里面算比较业务思维的那么一个人啊，但是在阿里的语境里面他就极难去推动这些事情嘛，
嗯
啊，然后他还有一些事情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大家可以去看他的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抖音里面叫七七的小草地，那个草呢是用那个
草字头的草，
对，用那个草。
嗯，
他在里面的时候啊，他就比较有危机意识，因为他发现光靠自己一个人，他其实是没法去对抗这些人的。
嗯，
所以他就很早的有准备开始做自己的私欲。
嗯，
一方面他其实有一些群，
嗯，
这个群是专门对阿里的人去分享一些自己对私欲的一些见解的，然后一些行业进展，对，这些都是很一手的。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也去做一些那个面向公众的那种内容嘛。
嗯。
然后去攒自己的私欲，因为一旦说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不至于孤立无援无处发声，不至于在所有的媒体渠道上都失声嘛。
嗯，
因为他毕竟在互联网上他还是一个素人啊，他不像那个孟雨桐，董宇辉这种啊，
就
发声大家
千万级别的粉丝，
对，所以他非常有意识的提前去把一些群给他去建立起来了。
嗯
嗯，
我其实前一阵子翻他的那个一些视频啊，有一点我是感同身受的。
嗯，
他说他已经得了重度的抑郁症，在这个公司，
嗯，
因为那个我在阿里的时候我们一直是打过电话的。
嗯，
就是精神恍惚，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每天起床又去哪儿又干什么。
那时候你状态特别差啊。
嗯，
我见过你三次吧。
嗯
嗯，
很无助，就是环境是恶的，人是恶的，所有的事情都在拉扯你，但是那种很不好的拉扯，就想把你撕碎的那种。所以就是我是很能共情的。
嗯，
就是他的这个经历我是能共情的，我觉得蛮不容易的。
嗯，
而且他是个女生。
嗯，
职场本身有时候对女性就没那么友好。
就因为她是一个外形还挺不错的一个女生嘛，她就经常被人造黄谣嘛。
嗯，
她还说过一个点，就有一次她夏天嘛，她就穿了一个比较那个短的一个裤子去上班嘛，然后去找一个啤酒聊事情。
嗯，
那啤酒见她第一句话说，你穿这样是不是想勾引我？嗯，就会直接说这种话，我就觉得很离谱。
我记得那七七反正里边有一个视频嘛，里边说过一个观点，就是在这样一家企业里边，越是高P，他的后边的一些工作上的动作吧，很多人啊追求的都是一个结果。
嗯，
这个结果不是对错，
别被干掉，
是能多活一年。
嗯，
多活一年的情况下，和一个想做点正事儿，甚至做点就是对行业有一些颠覆性的，这两个事情本身是有冲突的。
嗯，
为什么呢？如果我做的是延续性原来的东西，那我可能能拿个3.5，大不了拿个3.5减嘛，我人还活着，对不对？
嗯，
但是你要做这种震动幅度很大的业务，有可能你就拿3.25就走人了。
嗯，
因为你消耗的资源多，对不对？
嗯，
但是可能你消耗很多资源但做不成啊，越高P越不想做。
嗯，
所以他说你去找这些人啊，看看他们想不想做。
嗯，
你拉着他们一起做，你驱动他们一起做，因为他的领导也不想做，也不想把自己顺便就带走了。
嗯，
人嘛，我老是觉得人都是可爱的，但是可爱的人在一个不可爱的公司他就会变得丑恶。
嗯，
然后有的人丑恶久了他就彻底丑恶了。
嗯，
他就再也可爱不起来了。
嗯
越高P越这样，这是也是一种价值观的冲突啊，对吧？我们刚才说董明珠的那个价值观是一种代际的价值观。
嗯，
对于这些高P啊，我见过的P时普遍年纪也就差不多50多岁的挺多的，不太可能有80后90后的批示，很少，凤毛麟角。
嗯，
啊，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多活一年是一年。
嗯，
多活一年拿1000万。然后呢，你想做个事儿你怎么办？
嗯，
你跟肯定跟他们起冲突啊。
是
啊，能不起吗？我混日子，但是我不想说我在混日子啊。
对，
你直接指着我鼻子说我在混日子啊。然后如果我不跟你说我混日子，你就想拉着我一起拿3.25，你是不是想让我死？
嗯，
不就这个样子吗？
嗯，
那你想让我死，我让你死好了啊！我逼你走，我先 PUA 你啊，我让你难受不就得了吗？
嗯，
啊，所以这种悲剧注定的啊。吴永明前一阵子吧，然后说要提拔一堆80后吧，
嗯，
年轻的高管。为什么很多阿里的人还蛮振奋的？
我记得七七在他有一个内容里面说过，
嗯，
他那是喷阿里探戈。他又说那个人他麦克
啊，
麦克里面讲的有一点说他会讲那个为什么阿里这么多年良将如云啊，然后七七就说良将如云你跟我搞笑吗？阿里守门员人均50岁，你跟我说良将如云，
嗯，青黄不接。
嗯，
但说实话，
嗯，
这点我倒还是，我这个人是非常讨厌阿里的，
嗯，
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就是阿里内部的人才厚度是很厚的，
嗯，
优秀的人其实真的很多，
嗯，
就是包括我们聊一些项目，我很惊讶的发现，其实里边很多项目都有文档啊，都有人做过，
嗯，
所以很多人在各个领域其实是拼老命在探索的，只不过就有些人就拿不到资源嘛。说实话，其实我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能聊到这个七七，我希望他能不要放过那些人，但放过自己，嗯，
对，嗯，
别放过那些人，那些人为什么要放过他？就算他死了，他有个墓碑，我都要往上面吐一口口水，
嗯，
但是放过自己，放过自己之后，让自己更厉害的快一点吧，趁着那些人死之前，能踹他们一脚，
嗯，
啊，这就是我很久很久的工作的很多动力。你知道，在我踹一脚名单上有很多人的啊，最讨厌的就是虚伪的人。
哎，我觉得其实虚伪还是挺明显的。我小时候，我爸跟客户出去吃饭，一般都会带着我嘛。
嗯。
就有一次，那个吃完饭之后，我跟我爸说了一句，我说：“
嗯，
爸，今天晚上那个叔叔，好虚伪啊。”
啊。
我爸笑得不行，就是我那是一完全啥事儿都不懂的一个小孩呢。
哎。
我都能看出来，人家是很虚伪的，所以就是，谁都别把谁当傻子。
会不会虚伪就是一个很高效的一个最优解，你装成了掌握权力的人喜欢的样子，
嗯，
然后你就变成了他们的一部分，然后这样你就安全了，
又有点像胡宗宪了，嗯，就他永远跟严党站在一起，但他依然是为国家为百姓做事，他跟严党在一起也贪，嗯，他干事的时候是真干事，
嗯，
大宇，我觉得你也是个挺能跟人战斗的人。
我现在斗的人最年轻的也48岁了，年纪大的快60岁的人也有。
嗯，
我还是想说，就是真的朋友们，这些人他们手里握着几百个亿的，这些人他们住着几个亿的上海的大别墅的，这些人有什么这个人脉那个人脉，倒不是谈笑有鸿儒啊，但确实往来无白丁的，
嗯，
这些人，他们和他们往来无白丁的这些朋友们，真心的挺弱的，嗯，真的挺弱的，但是他们也知道自己挺弱的，所以他们设计了一些规则，能让自己虽然是很弱的，但是又处在一个有优势的一个地位上，可以来控制大家。但是我内心深处相信这个事情它是不持续的，只是我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能产生一些让人欣喜的变化，但是内心要相信他们会变弱，我们会变强，这是真实的趋势。我前一阵子看那个书，就李光耀的那个观天下，
嗯，
多厉害的一个人啊，把一个小岛建成一个这样富强的一个国家。但里边他也说了，70-80岁的时候，他肉眼可见的发现自己记忆力变差了，对身体的掌控能力没那么强了。他们那个年代都是这种强势的这种领导人啊，
嗯，
对权力是有贪念的，但他也知道自己必须得退了，嗯，这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不需要我们去干预，所以敌人在变弱，我们在变强，这可能是值得我们去种在这个思想印章里的一个东西，嗯，然后其实我是希望应该有更多更多的案例。其实在去年之前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样的东西没有那么集中的出现，
就是最近特别多，
因为越来越是一个存量市场了，对于资源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了，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变局里边，国家老说现在是百年未遇的一个大变局，我觉得百年对我们来说太长了，我觉得我们处在一个15年可以等的一个变局里边，过了15年那我们就40多岁嘛，那些人也70-80了，他也该退休了，对吧，那时候世界应该是我们的，所以在那个时间之前我们要做好准备，嗯，还有就是知对错，别变成那样的人，嗯，对年轻人好一点。我是心眼小的年轻人啊，如果谁对我不好，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一个掌权的中年人，我首先会对剩下的年轻人好，然后我想趁着那些人活着，还是希望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对错的，嗯，当然了，这只是自己的一个观点啊，不一定就是不需要大家都认同，但是我希望这个社会啊，这个国家呀，能对年轻人好一点。年轻人在的地方才有未来，如果年轻人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未来，大家一起等死就好了，对不对？
我始终记得你在很久之前跟我说的， 你说有朝一日总要拿一块砖头去拍那个人的后脑勺的。
嗯，
我非常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就是有的时候我的痛苦来自于无能为力，
嗯，
没别的痛苦，就太想了。你肉眼可见一些人做的东西是错的，
嗯，
然后呢，有的人在装自己是对的，有的人是真不知道自己错了。哎，太想了，太想了，太想一砖头拍他脑门上了啊！希望有越来越多的马欣桐，然后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没机会，希望比如说类似七七这样的人先放过自己，但别放过那些坏人啊！我们不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我们是好人，要放过一些好人啊！
行，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嗯，
拜拜，
拜拜。